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10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商业新闻 CNBC 电视台援引白宫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有可能会延长3月1日美中达成贸易协议，避免进一步提高关税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会晤期间决定暂停加征关税，并在为期90天的贸易磋商期内努力达成协议。这一磋商日期将在3月1日截止。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如果两国在截止日期前仍然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日开始把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升到 25%。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在2月14日至15日前往北京与中国举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路透社星期六报道说，这轮谈判的重点是保护知识产权和中国结构性改革。中国商务部星期六表示，双方在不久前在华盛顿磋商的基础上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但是没有提及具体的细节。由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方人员将出席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月11日开始的副部长级磋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官员说，在协议如何监督落实的问题上，双方也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上一轮双方谈判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如果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有可能会同意延长3月1日的最后谈判期限。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说，虽然最后协议中的3月1日不一定会落实成文，但他不认为需要延长。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星期六表示，美国对中国非法拘押两名加拿大人深感忧虑。凯利·克拉夫大使在提供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对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的逮捕是不可接受的。他敦促中国结束随意拘捕、拘留的行为。这是克拉夫大使第一次公开就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国逮捕发表意见。中国12月10日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其用意显然是以此向加拿大施压，要求加拿大释放华为高管孟晚舟。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加拿大是受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的，美国希望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她因涉嫌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误导银行而被控欺诈罪。美国南方司令部负责人已经确认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在委内瑞拉有激进组织珍珠党的一些小组，但是他又说，该地区的美国军队目前重点是保护美国公民，减轻人类痛苦。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说，美国正在努力确保美国公民和财产，还有我们在那里的外交官是安全的。泰国国王已经粉碎了他的姐姐成为该国总理候选人的计划。泰国护国党星期五推选了67岁的乌文丽公主为3月24日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他的弟弟国王瓦吉拉隆功发表一份简短的声明，说称他的姐姐候选资格非常不合适，违背了传统和民族文化。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have petromehanophobia? That is, are you afraid of flying?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about how to enjoy your fl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飞机上也能打电话，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in the open and open the door to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s spelled E-L-E-C-T-R-O-N-I-C-S.Electronics.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The FAA is officially allowing the use of some electronics during takeoffs and landings.
美国联邦航空局正式宣布，乘客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可以使用某种种类的电子产品。用过的旧手机或是旧电脑该如何处理呢？
If you have electronics that still work and are not completely obsolete,A local school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m.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还能用，而且也没有彻底过时的话，当地学校或是非盈利机构可能会感兴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 don't think I'm a fan of being able to use cell phones during a flight.Imagine being surrounded by people while crammed into a small metal tube.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is some guy talking loud on his phone.
Ugh, I agree. The noise level will add another layer of crankiness to a long flight. I'm all for electronics. Watching Netflix on a long flight sounds amazing. But cell phones are a no-no.
Yep. Apparently, most airlines realize this as well. They're saying that even if FAA does finally allow cell phone use in flight,They won't make it a company policy.
That's probably smar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Listening to people yelling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isn't gonna help them much.
True. We'll talk about that subject later in the show. 现在咱们来赶快继续我们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还觉得困呢，这都要怪我的邻居，他们家经常大半夜的听音乐，以前就老吵到我，可是这家人平时待人很 nice，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呀，我都不好意思抱怨这件事儿。不过好了，昨天晚上他们家又开 party， 闹到很晚，把其他的邻居也惊动了，于是大家一块儿去敲门，告诉这家人他们太吵了。这下大家把话说开了，我觉得挺好。这还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in the open. Out is spelled O-U-T. Out. Open is spelled O-P-E-N. Open.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是公开的意思。如果我们说 something is out in the open， 就表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不再是秘密了。我邻居家夜里音乐声太大的问题，以前可能只有我知道，而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过现在说开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倒觉得这样一来呀，事情能更圆满地解决。不过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没有隐私了。比如下面这段话中的情况。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 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治竞选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失去个人隐私。从你的每一笔商业交易到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一切都被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
选举时难受，要我说，当选之后更可怕。如今的媒体把公众人物所有的隐私披露公开，特别是在电脑和网络盛行的今天，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这个短语据说是1940年左右在罗斯福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出现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打不久。在战争期间，很多令人惊讶的事儿都被公开了。可是有一件事却是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那就是带领美国打二战的总统罗斯福居然是一个生活在轮椅中的残疾人。刚才我们还说到公众人物的一切隐私都是 out in the open 的，可是在电视出现之前，美国媒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罗斯福坐轮椅的画面，这简直难以想象。好了，媒体报道的变迁我们先不多说了，来听听一位公司主管在会上的发言。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公司最近有很多问题，不过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摆到桌面上来说清楚。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直言不讳。谁愿意先发言？
公司同事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意见，可是大家碍于面子或是因为害怕，可能会把问题闷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可能还会谣言四起，误会不断。好像我隔壁邻居家太吵的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却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件事带给我的困扰。这样其实并不好，倒不如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把事情说开。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 a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day wit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verything seems to be out in the open.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could easily find out a person's birthday, where he works, or what he likes solely by checking his Facebook.
That's why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about what you post online these days. For example, once you post a picture on your Facebook, you can never really take it down. It's always backed up on the server. Who knows when it could come back to bite you?
So true.
And I probably need to be extra careful because I'm famous, you know.
Yeah, right. Says the guy who screams like a little girl when he's in a haunted house.
He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hobias, all right?
Yes. Speaking of phobia, do you know what is pachomohanophobia, Mike?
That's the fear of fly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se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obia and what you can do to deal with them.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上在走廊上遇到同事咪咪，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听听怎么回事。
Oh man, I a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upcoming trip to Europe.
But Europe is amazing. You're going to Frankfurt, right? I've been there twice. It's a delightful city. You'll love it.
Oh, I'm sure I'll like it when I get there. That is, if I get there.
I'm not following you.
I'm terrified of flying.
Ah, you have pteromerhanophobia.
What?
That'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fear of flying.
Sean 准备去欧洲出差。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vacation.
快要来的假期。
The upcoming test.
马上要来的考试。Sean 对去欧洲似乎并不开心。咪咪说
I'm not following.
意思是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原来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害怕坐飞机。咪咪说飞行恐惧症的术语
technical term
是
pteromerhanophobia. Phobia
是一个很有用的词根，比如
acrophobia
就是 A-C-R-O 后面加上 phobia. Acrophobia 恐高症。我们听听 Sean 的飞行恐高症有哪些症状。
Well, whatever it's called, I've got it bad. Every time I get on a plane,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faster. I sweat, and every creak and squeak from the airplane makes me sure we are going to crash. It's so exhausting that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completely unnerved.
Wow, that doesn't sound like fun. I assume the condition is quite common.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n't like to fly.
Everyone should be afraid of flying.After all, it's completely unnatural. We're crammed into a metal tube tha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t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n hour.
Sean 告诉咪咪，每次只要一上飞机，他就会心跳加速，直冒冷汗。飞机稍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觉得要坠机了。他在这里用的
every creak and squeak. Creak is spelled C-R-E-A-K. Creak.
是指咯吱咯吱的声音。
And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是指刺耳的噪音。等到达终点的时候
He is completely unnerved.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其实患有飞行恐惧症的人很多。Sean 觉得这是因为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那么多人
Cram into...
挤在一个金属做的管子里，在天上飞，时速高达几百公里。
Yeah, sure.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it is scary. But driving isn't natural either. And as I'm sure you know, many more people die every year from car accidents than from plane crashes. In fact,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fatal accident is something like 1 in 5 million.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Yeah, I've read those stats, but I guess when I'm driving, at least I feel in control. I feel completely helpless when I'm on an airplane.
Mimi 说，要说坐飞机是超自然的话，那开车也是超自然的行为。而且每年死于车祸的人要比坐飞机掉下来的人多得多了。有统计数字显示，致命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只有500万分之一。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几率还是蛮不错的。
Odds
是几率的意思，比如
Your odds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is greater than winning the lottery.
一个人被雷电击中的几率要高过中彩票。Sean 说，这些数据他也看过。
Stats is spelled S-T-A-T-S.
是
Statistics.
数据的简写。但是他总觉得开车的时候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坐飞机的时候命运就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I feel bad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If you are in America and you want to travel, planes and cars are basically the only two options. We don't really have speed trains.
I know, especially now. You can't avoid air travel if you work for a global corporation.
Exactl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Mimi and see what tips she has for Sean.
礼节美语。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可他偏偏又是国际销售代表，需要经常旅行。同事 Mimi 开玩笑说，他可真是选错了职业。Mimi 说
You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You're an internatio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Traveling is part of the job.
I know. I thought my fear would lessen the more I did it. But it's been 10 years now, and I'm still afraid of flying.
You know, the idea that you are more in control behind the wheel of a car than you are in an airplane might not be valid. Think about it. How much control do you have over road conditions or other drivers on the road? Very little, right?
That's true.
Mimi 觉得
Sean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选错了职业。Sean 说他原来以为坐飞机坐得多了，飞行恐惧症会慢慢好起来。谁知道十年过去了，丝毫不见减弱。Mimi 说 Sean 以为开车
behind the wheel
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
is not valid
不能成立，因为开车的人对路况和自己周围的驾车人是完全控制不了的。有什么办法能减轻飞行恐惧症患者的症状吗？我们继续听。
Have you ever tried pretending that you're on a bus? My uncle uses this trick when he's flying.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he just closes his eyes and pretends he's sitting on a bumpy bus.
I'm not sure if that would work, but it's worth a try.
Where do you usually sit on the plan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an emergency exit.
My uncle says the best place to sit is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because in his experience, the center of the plane is more stable.
That makes sense. I'll try to find a seat near an emergency exit by the wings.
Mimi 建议试让尝试一下，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颠簸的巴士上。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气流，意思是飞机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 bumpy bus 上。Sean 觉得
It's worth a try.
可以试试看。Mimi 问 Sean 一般都选择坐在什么地方。Sean 说从来都是离
emergency exit.
紧急出口越近越好。Mimi 说飞机的中央部位最稳，也就是机翼附近。可想而知，Sean以后选择位置的条件又多了一个，不光要离紧急出口近，还最好是在飞机中间的机翼部位。
Of course, if nothing else works, you can always see a doctor, and perhaps he can prescribe some anti-anxiety medication for you.
I'd rather not use medications, but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ourses available that use mental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or even hypnosis. You should look into one of those programs and see if it works for you.
That's a good idea.
Maybe understanding how an airplane works, som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light, what turbulence actually is, and some other specifics about flying could help you know your enemy, so to speak.
I like that idea. If I understood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perhaps I wouldn't fear it so much.Thanks for your suggestions, Mimi. You're a real pal.
Mimi 建议，实在不行，Sean还可以去找医生，开点儿
anti-anxiety
抗紧张的药。Sean 虽然不想吃药，但也承认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最后没办法，可能也只能借助药物了。另外，想克服心理障碍，还可以去参加锻炼心智的课程，或是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所谓
know your enemy，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可能对上都有帮助。
Most of the time, a phobia is the result of something within. So try learning more about what you're afraid of will help you a great deal.
And I got a useful tip for my long flight back home. Try to sit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Right. Enough about flights, though.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is spelled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有加班的意思。有报道说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mployees claimed $8.7 million of unearned overtime a year.
美国国土安全部雇员一年内在并未真正加班的情况下共领取了870万美元的加班费。美国政府新推出的健保网站发现问题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outside firms are working overtime to fix the problems.
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的信息技术专家们加班加点地设法解决网站所存在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I hope they can fix the Obamacare website as soon as possible. I was hoping to sign up for it, bu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some technical glitch.
Ugh, that's frustrating. I just hope I can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It'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so I have no idea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my own health insurance or what kind of benefits I can get from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Fingers crossed it can open the door to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omeday.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Open the door to.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稳定，家庭和睦。不过他昨天突然告诉我，他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商学院进修一个 MBA。 说要重新给自己充电，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再拿到名校的 MBA， 可以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Door is spelled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就是为某人或某事开门，也可以译作带来、引起。就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要回学校去念书，很多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回学校读书可没那么容易，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重新适应做学生的生活。不过我这个朋友非常坚决，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那些反对他继续读书的人则觉得这个决定将会
Open the door to a ton of headaches，
会给他带来一堆头疼的问题。想想也是啊，高昂的学费、繁重的课业、家庭的负担，这些肯定够他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克服这些挑战，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这段话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这时他们都会欢迎外国投资。我觉得这个国家局势稳定，最近还对国际企业实行税务优惠，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
说起来 welcome 欢迎和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意思很接近，欢迎客人来自己家，肯定就会给客人开门。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打开门，迎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儿。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话，是关于将大麻合法化的意见。大家来听听，这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承认我们在打击毒品方面似乎举步维艰，不过虽然大麻可能真有一些医药上的疗效，但如果把大麻合法化，肯定会导致滥用大麻的情况。
看来这个人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因为他说这将导致更多人吸食大麻，这其中将包括没有生病而只把大麻作为毒品的瘾君子。不过话说回来，把大麻合法化，那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就成为合法产业，反而更易于管理，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税收，这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些利弊上的争执肯定会
open the door to more debate on the marijuana issue，
引发更多关于大麻问题的辩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商业新闻 CNBC 电视台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可能会延长3月1日美中达成贸易协议，避免进一步提高关税的这一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会晤期间决定暂停加征关税，并在为期90天的贸易磋商期内努力达成协议，这一磋商日期将在3月1日截止。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如果两国在截止日期前仍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从3月2日开始把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从 10% 提升至 25%。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在2月14日至15日前往北京与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路透社星期六报道说，这轮谈判的重点是知识产权保护和中国结构性改革。中国商务部星期六说，双方将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的基础上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一步深入讨论，但是没有提及具体的细节。由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方人员将出席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月11日开始的副部长级磋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官员说，在协议如何监督落实的问题上，双方也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上一轮谈判双方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如果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有可能同意延长3月1日的最后谈判期限。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说，虽然最后协议中在3月1日时不一定会落实成文，但他不认为需要延长。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星期六表示，美国对中国非法拘留两名加拿大人深感忧虑。凯利·克拉夫大使在提供给美联社的一份声明中说，对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的拘留是不可接受的。他敦促中国结束随意拘留的行为。这是克拉夫大使第一次公开就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国逮捕发表意见。中国12月10日拘捕了这两名加拿大人，其用意显然是以此向加拿大施压，要求加拿大释放华为高管孟晚舟、中国电信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加拿大是受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的。美国希望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因为他涉嫌就华为在伊朗的业务误导银行而被控欺诈罪。克拉夫说，美国司法部对孟晚舟的刑事控罪完全是基于证据和法律。他说，美国对加拿大坚守法治表示感谢。美国南方司令部负责人已经确认国务卿蓬佩奥所说的委内瑞拉有激进组织珍珠党的一些小组，但是他说，该地区的美国军队目前的重点仍然是保护美国公民，减轻人类痛苦。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说，美国正在努力确保美国公民和财产，还有我们在那里的外交官是安全的。关于派兵到哥伦比亚的可能性，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近期在一个记事本上写着5000名军人到哥伦比亚。泰国国王已经粉碎了他的姐姐成为该国总理候选人的计划。泰国护国党上个星期五推选67岁的乌勒公主为3月24日大选的总理候选人，但是他的弟弟国王瓦吉拉隆功发表一份简短的声明，称他的姐姐候选人资格非常不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春节快乐，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5号大年初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是大年初一，在许多中国民众与家人团聚欢度春节的时候，无数追求自由公益的中国良心犯正在各地的监狱和看守所里饱受酷刑的痛苦，还有和亲人分离的坎坷。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把这个小时的时间献给这些为中国自由民主和维权运动付出代价的人们，从高志胜到王全璋，从王炳章到李明哲，他们的遭遇和困境为何值得我们的关注，而他们的努力与坚持能否为中国的巨变铺平道路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荣幸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女士。李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你好。第二位呢是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欢迎您。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首先我想非常感谢二位在春节期间还抽空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现场啊。那我想先请教李静瑜女士，我们知道在今晚的节目前的最新消息就是您已经获得了邀请，要在今天美东时间的今晚9点来出席美国特朗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这个会议啊。那么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获得这项邀请，那么对于能够得到这份邀请您的感受如何呢？
首先我先很谢谢就是说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傅希秋牧师他们的一个协助，邀请我能够去参与今天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盛会的一个见证。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它代表的其实不是一个属于我跟李明哲个人的一个事情，而是代表整个台湾人权将会依照美国台湾关系法2-3条的概念，台湾的人权在遭到迫害的时候，美国政府应该介入关切。
嗯，是，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这不仅仅是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在全世界它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经过这一夜的思考，您有没有想过您要怎么样利用这次的机会来为李明哲也好，刚刚您提到这也是台湾人权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是中国人权一个取得进展或关注的一个重要机会，您有没有打算要怎么样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发出呼声？
我想就回到我跟李明哲长期以来对于所谓的一个人权概念的一个执行，人权它从来都不是一个一触可及的一个概念，所以从李明哲出事直到现在，我从头到尾只谨记得李明哲去关注人权的态度，把李明哲现在遇到的困境，把我们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台湾政府所遇到的困境大声疾呼，去告诉全世界我们现在遇到怎么样的人权迫害。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一定会去面临到煎熬跟挑战，但是这个部分都是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必须要去面临跟面对的挑战。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就李明哲先生的案子还有他的最新情况来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傅牧师，傅牧师，这一次您跟这个李静瑜女士来到了华盛顿，当然这个最大的希望是能够为营救这个李明哲再做最后的努力，进行再一次的努力。那么对于李静瑜女士得到了邀请今晚要来出席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讲话，您认为它到底具备了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就像刚才这个静瑜特别提到的啊，就是说不仅仅只是针对李明哲先生被非法审判、非法判刑这样一个人权的这个个例，而且呢对整个台湾公民呢被中国这个中共政权这个对待，以及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共政权下的这个人权状况的一个国际关注的反应，对啊，那么也反映就是美国的选民，美国这个本届政府这个行政立法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增久自由和法治的恶化
啊，就是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可以说关注，对。
是，那傅牧师，我们也知道，现在美中两国正陷入了这个非常这个僵持的美中的贸易谈判，所以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总统现在把焦点都放在把这个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为第一话题，他们担心人权的问题可能会被搁置。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忧呢？
有时候看到啊，因为这个新闻的头版头条好像都是贸易战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也有一些担心啊。但是至少根据我跟特朗普总统周围的包括副总统彭斯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么多的就是关心中国人权的两党的这个议员他们是就是说所有的态度和行动上来看。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忧虑啊，因为从这个美国外交政策上来讲也不是说总统一个人能够说了算，因为他不是一个集权政府啊，因为这总统也要这个要听信民意是吧？那么从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几个。安全这个情报这个官员呢，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两党这个议员做出的表态，都能看得出来就是说对中国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的关注这个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呢，已经不是一个党派的问题可以说是。这个所有美国民众这个甚至整个西方世界现在都在觉醒都看到如果不关心中国的这个人权法治和宗教自由的这个状况的话必然也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商业和其他的经济上的这个利益所以这一个是这个不可分割的，对，我觉得这已经形成朝野共识了。
是，李静宇女士，您也赞同这样的看法？
当然，因为所谓的一个人权概念，其实基本上来讲，它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所以任何的一个行为，就算是交易行为、贸易行为，我们对于信诺的一个概念，都不可能逃脱人权的概念。所以人权无法回避，也无法被搁置。
是，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李明哲先生最近案子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几天前我们也报道了，就是中国官方最近宣布要暂停你去探访李明哲3个月时间。
是，
中共国台办的说法是说，他是说因为您在去年年底见了李明哲之后，发表了与事实不符的言论，干扰了监狱的正常执法，有碍李明哲的改造。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所提出这样的一个理由。
OK， 首先我必须要再一次的重申，李明哲不是一个罪犯，他是一个政治良心犯，所以人权的概念根本不是正如同中国官方所说的有碍改造，他不是这样的概念。人权是一个普世的，符合我们的人权两公约的一个概念。对，那至于中国官方说我表达与事实不符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必须要去跟各位的一个听众去做一个强调，我跟李明哲的会面全程是在中国的监控底下进行，我的先生在中国的牢狱里面，请问我有什么说谎的条件？如果中国官方指控我说谎，那么就请他公布我跟李明哲会面全程的录音。
您到现在跟李明哲见过了6次面，对不对？
是。
所以接下来下一次能够再见到他，据说是要等到4月底以后了。如果依照中共方面所提的禁令，那么在这段期间里面，你们会不会继续的来争取，希望让中国政府打破他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禁令
？OK， 我从来不因为这样的一个法令而去影响或者是停止我对李明哲国际声援的任何的呼救，从来都没有。我会不断地继续走。
是，我们知道李明哲他毕竟他是台湾公民，所以可能不同于一般中国一般的这些良心犯，对于家属的探视来讲可能是格外的困难。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在探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您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我经常用一个隐喻哦，现在李明哲在中国的状态其实就跟台湾过去白色恐怖的历程很类似，就 就是一群台湾曾经跟着蒋介石逃难落脚到台湾的人，最后却又被蒋介石以所谓的通匪等等的议题去关押的政治良心犯，其实是一样的一个结构。因为为什么？他们都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待在异乡，没有家庭，没有整个社会网络的一些支柱。所以，包含从李明哲入狱之后，我所有的探视权，我必须要先来强调，这个所谓三个月的警告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只是它是第一次公文的形式化。从李明哲入监以来，我的探视权其实不断的遭到所有的行政技术上面的干扰。可能今天告诉我狱方的所谓的监视系统的升级，或者是告诉我领导不在家，所以这个月无法探访。其实它不断的出现在我整个从李明哲宣判一监到慈山监狱之后的状态。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是，傅牧师，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啊？那么，就像李俊宇女士刚刚形容的这些艰难的情况，我相信在中国很多的不管是为了宗教信仰那么付出代价的这些良心犯，或者是因为政治的意识不同而付出代价的这些良心犯，那么他们的家属可能都有同样的煎熬。我知道对华援助协会在最近特别制作了一份年度报告，针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知道在去年2018年的2月1号，中国正式的开始施行这个新的宗教自由条例。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这一年来它到底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转变呢？你们的报告发现了什么？
是的，我们从过去几年呢，每年都特别发布一个就是在中国境内就是针对基督教教会的这个打压的这个年度报告。那么2018年我们所发现的这个数据就是仅仅是我们统计的，这只是冰山一角了我们就可以完全就是说很清楚地得出这个结论这是应该是过去40年来这2018年是中国宗教自由人权恶化最厉害的一次。那么单纯的从我们所报道的就是宗教迫害的就这是只是针对基督徒的，我们还没有统计其他的，包括对包括对这个维吾尔的这个穆斯林呢，那100万人关进这个集中营还有对藏传佛教法轮功的打压也在继续并且是恶化。那么针对基督徒的，我们就看到从2017年的1200个个例，那么我们看到2018年已经上升到10000多个个例从被迫害的就是人数我们也看到急剧升到这个100万这个多之久。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有数据都是有案例可以统计的。那么尤其是在这100万人里边呢被虐待的基督徒的人数那么是急剧的升高了，对啊。那么是有这个过去2017年的这个
300多件，对，
到2018年的50000多件就是说在这里边有50000多个基督徒在被抓捕过程当中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各样的虐待。那包括当然像那个秋雨之福教会从去年12月9号以来呢，包括王毅牧师王毅师母都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有其他的11位至今仍在被关押。那么甚至有被孕妇被拖到派出所就是说这个因着这种这个虐待被这个流产那么失去自己的小孩还有许许多多这个甚至这个2岁的小孩也不放过，也都抓到这个派出所受讯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说整个人权恶化的这个程度和数目都到了40年来最严厉的一个水平上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2018年就是标志着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强人政治这个威权时代一个重新的开始那如果他最开始执政的时候大家还存有一些幻想
那么2018年呢，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最终啊幻想的破灭啊，这是一些啊，我觉得是已经形成这个国际社会包括啊国内的公知的一个共同的共识吧。对，
是。那么傅牧师，除了说对于这个基督教人员或者基督教信徒的这种打压和迫害之外，那么除了抓进牢里或者以身体的暴力来对待他们，实际上这个中国当局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您给我们送来这个照片啊，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到我们的荧幕上，就是要求这些基督徒们在春节期间要在家门口悬挂这样的一个春联呢，是吧？
对对。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图片是从哪里而得来的？那么这个春联上面，我们看到它上面写到的是“脱贫感谢习主席，致富不忘共产党”，横批是这个“物华天宝”。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这个照片是从何而来？那么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如何的被要求要悬挂这样的一种春联呢？
对，这个春联呢是这个昨天一位基督徒特别传给我的就是在河南的一些基督徒呢是被迫就是当地的政府官员是被迫一定要挂这个春联，因为从前那么基督徒都是挂一些关于圣经的这个祝福的就
是
说三一上帝的一些经文，那么现在就是说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就是说大规模的从新疆到河南到安徽到海南都这个当地政府的官员去把基督徒的凡属于家里有十字架的甚至有这个耶稣的图像的全部要被强迫卸下来甚至瓷砖上的十字架和这个基督徒的春联也要全部刮下来。那么换上呢习近平的图像换上甚至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图像。那么这个呢是在我看到的新疆还有维语也有这么写的就是说你要写上就是要这个感恩习主席感恩共产党。那么教堂里就是说官方的教会就是说这个程序表这边我们是基督徒，你就是说这个周日的时候崇拜是吧，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崇拜一个程序，那么第一项程序而不是说唱这个圣诗先是呢全体起立唱国歌唱革命歌曲甚至在圣诞节的时候也要就所谓的以这个宗教或者说基督教中国化的这个名义
甚至还抵制这个庆祝圣诞节的相关活动。
那么很多连圣诞老人都还要绑回去所以这里边呢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这个在习的这个领导下一种这个利用这个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这个情绪实际上行使的是一种我看到这个最最恰切的一个比方就是1930年代我找的那张图像这可能导播待会儿会放上去
是吧？
对就是说在德国纳粹的时候那么希特勒也是威逼教会呢那个图像里边是要挂上纳粹的标志在教堂里边也要唱这样你看到这个歌唱希特勒的这个赞歌，那么这是在教会里在中国今天的这个教会里边呢就是上边十字架的两边要挂上这个习主席和毛主席的这个图像，还要挂上国旗甚至牧师讲完道之后又有当地的这个村支部书记或者党委书记要讲第二篇道那就要对这些牧师的讲道也要进行清洗那么每个教堂都要被强迫这个放上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摄像系统可以说这是官方的三字教堂呢，在这个教堂的周围的街道和墙上全部写着五不准就是说儿童不准就是进教堂，学生不准进教堂，共产党员不准进教堂，对军人不准进教堂，公务员不准进教堂。那么竟然说就是说宪法36条谈到的中国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完全成为笑话就是说有这么一大堆的这么一大批人完全被剥夺了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更谈不上说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么从去年我们看到对这个北京的西安教会，那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差不多有这个1500人左右，那么这一时间从10月份开始全部的从主堂到6个分堂全部被关闭每一个
信徒啊，每一个他们教会的领袖，包括主任牧师啊、建明日牧师啊，全部被这个监控起来，啊，这个然后延伸到12月份，在成都的这个王毅牧师所领导的啊，他们这个秋雨圣约教会，啊，然后一个礼拜之后，12月9号，接着广州最大的这个荣桂里教会啊，这是当年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其中一个啊最著名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叫林献高牧师啊创办的，那么为他也为主这个坐牢啊20多年，那么从这个教堂呢，也是那么公安呢宗教部门冲进去啊，把这个先冲击主日学，把孩子们的圣经也没收啊，所以去年的很多的标志啊就是第一次把圣经啊，就是全部啊聚起来，我们看到了，这是这个1967年以来第二次啊，可以说把圣经公开的焚烧，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这个事件。
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徒，上个月底，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在官网上，这是在四川的色达县。当局警告呢，这些政府的扶贫对象不得来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而是要换上什么呢？要换上习近平的照片，并且呢要来向照片跪拜，否则就会被取消贫困的补贴。那么藏人行政中央说，这是干预了西藏的文化和佛教的传统，是不可被接受的。我想是不是能请傅牧师来为我们就做一番总结了？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来到美国，你们也参观了这个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有哈德逊研究所，想要继续的来做努力。但是不可否认，2019年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为什么？因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当局它其实有几个这个重要的这个纪念日。它是中共建政70周年，但同时也是他们最敏感、最忌讳的64、30周年的日子。那么今年同样还有几位维权律师，包括江天勇律师、唐金林律师，都预计在接下来几个月要刑满出狱了。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接下来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整个人权局势，我们应该要关注哪些重点呢？
就像我刚才特别讲到的，就是说2018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恶化的一年。那么2019年呢？我们这次在参加总统导弹导会期间呀，也会很密集的拜会一些关心中国人权的国会领袖啊，还有今天下午会跟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布朗贝克特别有会面。我觉得说现在2019年全球可能最聚焦的一个最令人揪心的事件，那就是这在这个西藏在新疆所发生的对着100万维族人的面临的种族灭绝的这样一个危险，这可以说21世纪的集中营就是说，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应该特别的关注并且我已经知道，并且我们也在行动就是多个国际的机构和这个人权的国家会在2019年为这个事情在从联合国到这个多边的这个机制采取行动。那么当然我们继续要关注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的这个恶化的状况所以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已经发出这个正式的邀请2019年会在华府举行第二届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的论坛。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对个体的就像这个良心犯的这个关注像这个李明哲先生对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已经有获释的他们的到底获释之后会得到多大程度的自由还有那些还在里边继续受磨难的我们当然会这个一个一个的大家就不停的要用眼睛盯住。对，
好的，李青云女士，30秒时间，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请求全世界就去关注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些状况。中国不断的在用他的扩张主义，用任何一种形式，无论是一带一路，或是所谓的维吾尔族的集中营，甚至于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手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哦。今天我们因为讨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我们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李静宇女士还有傅希秋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谈到了这些为中国民主自由付出代价的人们，我们也祈愿他们可以早日的回家与他们的家人团圆。那么今天节目上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祝您春节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